好，感谢主。那我们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出埃及记。对，我们请弟兄姐妹同声的把这一段的经文先念一遍。三十一章，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啊，犹大支派中吾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利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细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便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坛和盆座、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牲膏油送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饭之日，必要把它事实。
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林中解除。六日要做工，但祭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你们要守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它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月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奈山的和摩西说完了，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我们有一天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下雨的下午，你聚集我们在一起去聆听主你的话。主，请你借着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继续让我们认识你在教会里的建造的原则跟目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主给我们一首这么好的诗歌，神的帐幕在人间。我想到现在让弟兄姐妹学习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理明白为什么神这么重视他的帐幕。这一首诗歌如果你看得懂，它就是从亚伯拉罕创世开始，从亚伯拉罕一直说到启示录啊。所以神的帐幕非常重要，神的帐幕是神启示他的心意的方法，这个是他救赎计划的蓝图，他是永远的旨意。接着这个帐幕，这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帐幕，启示给人。这个帐幕的蓝图就是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从神所领受的。他山上的时候就是二十五章，他上了山，你还记得他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底下，他带着七十多个人，七十个长老，还有亚伦，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他的儿子到的班山，然后摩西带着约书亚就上了山上，然后四十天，四十是一个思念的一个数目，他上的上四十天，神就在这个四十天里面，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章，上周我们学习的启示了这个会幕的设计，会幕里面有六个总共这个会幕就是大外院，有外院，有圣所，这圣所外院有两个器皿器具，一个是铜祭坛，一个是洗濯盘，然后圣所里面有三个器皿，是陈设饼 的座子，金灯台，还有这个香坛，然后香坛后面里面至圣所只有一件物件，就是这个约柜上面有四人座，就是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所以神接着还有就是那个会幕的本身呢，比如说那些竖板啊，那些座，那我们都已经学习过了。他接着所有的这些来启示他救赎的计划啊，他启示这个怎么人有罪，怎么样他要用血洗清人的罪，起诉基督。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这个除了是个人的蒙恩得救他里面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启示一个教会，神心目中所要的教会，他是启示出他怎么喜悦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去服侍他，这个是神的会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这个题目很重要，保罗特别是神把这个启示给了保罗在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十二章都说到这些关于教会的服事神的帐幕这首诗歌可以说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的精华就是在第六段里面，他说属天荣美非为己，但愿舍己求他意，他就是教会，互为肢体一心智，我们都是肢体，我们只有一个心智，一主一心一喜一灵一喜协力彰显那其一我们只有一个，虽然我们肢体虽多却只有一个，恩赐有别神所量，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是神特别量给我们，没有人没有恩赐，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就是要我们服侍他，叫他呼召我们服侍他也是给我们恩赐配搭联络圣职长神是希望我们配搭服侍根据我们的恩赐，不是独行侠然后当我们如此侍奉神，教会就按着神的心意成长。那么当他启示完了整个会幕了之后呢，就到了三十一章，其实三十章已经启示会幕启示完了。今天三十一章，他主要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他呼召两个人去建造会幕，这个两个巧工，他可能是工头，他会带着其他人来服侍。然后第二点就说到安息日这个安息日。那我们先去思考第一个事情，就是他呼召这个两个人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他们去建造会幕。从这件事上我们去认识到神对于在教会你的服事的我们的一些原则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好，我们这里首先我们看见神是在呼召了两个人，第一个人是在犹大的支派，他是胡尔的孙子。胡尔是谁呢？胡尔你还记得吗？他就是跟亚伦跟另一个人上了在利非定那个山上扶着摩西的手，一个是亚伦，另一个就是胡尔。在摩西带以色列人七十多个长老上山的时候，到了半山， 他说 你们停在这里等我回来。然后他说如果你有什么需、你们有什么争执，你们有什么需要，你去找亚伦，还有你去、跟这个找这个胡尔。所以这个胡尔呢是一个、跟亚伦一起同工的一个弟兄、他是也是就以色列的领袖之一、所以这个胡尔的孙子就是比撒利，比撒利就是建造会幕主要的工匠工头、那么根据耶西弗，耶西弗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我们跟认识犹太人很多的历史都是耶西弗写出来的，他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的几年之后生出来的一个人，之后他写了很多历史、我们可以做来参考，当然他不是圣经，他只是给我们参考。那根据他说、胡尔其实是米利安的丈夫、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来做参考。那么、这里圣经特别提到耶和华神是提名呼召比撒利，他提名呼召他、所以这个很重要，提名呼召他。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都是提名呼召我们。你还记得那个大祭司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背在他的肩上，还挂在他的胸前、就是说神纪念我们的主，把我们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我们的名字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一切的一切，他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神呼召拯救我们，也呼召我们去服侍他，呼召人去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只有一些全职服侍的人，一些宣教士，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人才是神呼召服侍他的，不是。圣经里说神召我们是属他，属于基督，神我们是蒙神恩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蒙召的，也是神蒙召我们来服侍他的。我们当我们还记得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在罗马书第一章他保罗称呼罗马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的，以奉召做圣徒的、前面第六节他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主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神都蒙召我们，所以神都召你召你召你召你，这个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弟兄们，你不要只是以为只是那个讲讲台那个人是神呼召他服侍，你们就其他的就不服侍，不是，神呼召我们，而且是提名呼召我们、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呼召每一个人去服侍他。然后他这里说，他说呼召他，他说以我的灵会充满他，我的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他说他会以圣灵充满他，然后会给他许多的恩赐、他说你说什么呢，是给他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做想出巧工，能有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镶嵌、能刻、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就是说他会给他很多的恩赐、去做工。所以当神呼召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都呼召他服侍，呼召他服侍的人，神都会给他恩赐，每一个基督徒神都会给我们恩赐、所以这样子的新约的真理、这里是给我们看启示给我们。所以在新约里面、比如说你要去看这个恩赐的新、这个章节很容易记，你就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罗马书十二章、主要关于恩赐的章节你就记下来。好、比如说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我们只是要看圣灵赐恩赐给我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 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每一个蒙召服侍神的人，神会就会给他恩赐。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会没有恩赐啊，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啊。那么可是他的恩赐啊，我们的恩赐虽然我们都有恩赐，可是我们的恩赐是不同的啊，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可能你有超过一样的恩赐，你有几种的恩赐啊，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可能是有一些人是对于物理很喜欢的，他可能变成一个做一个医生，有一些人可能是数学很好的，他可以做老师啊，他有一些人很会音乐的，他可以做音乐家，有很多不同的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啊，不是恩赐不一样，有一些人神特别呼召他，他站讲台教导圣经，有一些人神呼召他特别有恩赐，他可以在一对一的把神的话传讲给弟兄姊妹，有人呼召他特别有爱心，有人呼召他，他特别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他能够见证神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职业，我们有老师，有妈妈啊，我们这里很多妈妈，全职妈妈，有什么商人啊，有音乐家，有退休的，有学生啊，有不同的人，我们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恩赐，可是我们这些恩赐，神都是要让我们去拿去来服侍他的啊。所以我们服侍怎么服侍呢？我们要是根据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因为啊，比如在这里，在比撒列，他说他给了他这种恩赐之后呢，他就去根据神的山上的样式，他就去服侍神。他这里说，在下面他这里说到第六、第七、第八节，说到他实际服侍的是什么。他就在这个会幕里面建造会幕的器具，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总共有六件器具，还有那个会幕，还有那个院子啊。所以比撒利他有这个恩赐，他又用他的恩赐去根据他的恩赐去服侍神。那他主要的建造的是在他主要是建造圣经里这个会幕里的器具，所以这个全部的器具都是比撒利所造的。我再看这个经文，应该是在25章啊，25章以后呢，就实际的记载他们造会幕的过程。所以你看25章第30节，出埃及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太支派中乌尔的子孙乌利的儿子比撒利，耶和华已提他的名，又以神的灵充满他，然后这里几乎是重复这里，然后他就说到他给他的他制造的这个器皿，所以他就根据他的恩赐去服侍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恩赐服侍的一个原则。你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们身体肢体虽多，身体却只有一个。然后他问了好几个问题，他说若是全部都是眼，那从哪里听呢？若是全部都是耳，从哪里闻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我们是肢体，可是我们是不同的功能的肢体，如果我们全部都是一样，那这个神家就很单调啊，神也不能彰显他的丰富。所以他继续说我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上，然后 第二十四节，我们俊伟的身体自然就不用装饰，但神配搭之身体，把下配的体面加给那缺欠的肢体。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彼此在教会里服侍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配搭服侍，配搭服侍，根据我们的恩赐，我们彼此同工服侍神。所以为什么神给兴起了不单只是比撒利，他还兴起了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是但支派的后代，他特别兴起了亚和利亚伯跟他同工。那亚和利亚伯呢，他的给他的神给他的工作就是特别是造会幕里面的幔子。这些幔子呢，他特别会做幔子，你还记得总共有六个幔子，还有院子的围子，都是亚和利亚伯 去做的。所以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恩赐去服侍神。亚和利亚伯，好，那么那 最后一点就是说到他们服侍的时候，在十一节他说用膏油为圣所用的馨香的香料，然后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所以服侍神就是服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是照着神所吩咐的服侍神。我们服侍神，你可以说你是服侍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是服侍神的旨意，你就是服侍自己的旨意。我们不能随便根据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想法去服侍神，我们要根据上上的样式。这个就是在神呼召这两个工匠让我们学习的，教会彼此配搭，根据恩赐去服侍神。这个就是我们新约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好，下面我们就去看这个安息日。那安息日在出埃及记总共出现了五次，总共出现五次。在这里他跟我们说，这里最重要的我想我们注意一点，他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安息日？ 他前面其实提了好几次，他吃玛纳的时候，吃玛纳的时候他提过一次，他说你们收拾玛纳每天都要收拾，可是最第五天你要收拾 双倍，因为第六天呢你不能收拾，你要休息，那个是安息日。然后十诫里面第四诫是安息日，他之前已经提过好几次。这里提是因为现在是他把整个会幕的蓝图都已经启示完了，他已经启示完了所有蓝图，现在他就启示给我们安息日。所以他说这个会幕启示完之后，就你就有一个就跟我们说安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安息日，他说这个安息日是神跟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作为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叫你们成为圣。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神跟以色列人永远的约。然后他说如果他们不守安息日的后果会怎么样呢？后果是非常严重。他如果说呢，如果你干犯之日就要把他治死，很严重哦。如果你在这日做工的话就会从民中剪除，在这安息日做工要把他治死，就是死刑哦。这安息日做工要死刑这么严重那我们要去思考安息日究竟神要我们要学习什么？为什么要给我们安息日？那这里他跟我们说因为在六天之内神创造天地，在第七天神安息所以这个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启示。安息日是一周的第六天，前面还有六天安息日是最后一天，前面六天做什么呢？是工作，后面安息。前面是工作，是服侍神 神自己也是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那么我们人呢，神造人的时候，神也给人责任，叫我们工作。你还记得吗？神叫亚当要看守修理那个伊甸园，给他很多工作的。他还叫他把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每一个都命名。哇，你就忙得不得了了。你看现在这个动物世界有这么多种类的动物，如果你去动物园，你看那些动物的名字，哇，我都疯掉啊！这个你简直是要这个天才才能够把它命名，都很有学问的啊！你去一次动物园就知道啊。所以亚当其实是很忙的，他还有很多工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都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发生的事情。第三章是亚当跟夏娃堕落了，所以亚当工作是堕落之前就有的，就是说是神原本的心意，就是人堕落了之后，这个神整个世界就败坏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出了毛病，包括我们做工要汗流满内，汗流满内才得苦口。好，可是原本不是这样，原本不是这样。不过原本不是这样，不等于人不需要工作。人是需要工作，因为神就是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叫人，你要掌管我所创造的。为什么呢？神要人工作呢？神要人彰显神的全能。当人享福在神的权柄底下去管理神的创造，就显出神的全能。所以工作不是一个原本工作不是一个咒诅。是我们犯罪之后工作变成一个咒诅。其实神是要我们工作，可是这个工作 他的目标，他的内容是服侍神。亚当他还没有犯罪之前，他是在服侍神，他是服侍神，是神叫他做，他要管理这个世界，他在服侍。所以工作是服侍，服侍神，服侍神。然后他说六天，神六天工作，我们也是很多，我们的也是工作去服侍神。我们在工作中、上班中、在教会，我们服侍神。然后他说，可是这个神要我们工作是这个心意呢，有没有改变过呢？就是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神叫人工作，第三章人犯罪了，可是我们就受咒诅了，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神又没有改变他要人工作去服侍他呢？这工作其实是神的心意，他要人服侍他。其实你说神不可以自己管理这个世界吗？神可以自己做，可是我们的神他就是他能自己做的东西，神不会不自己去做，他就要人去服侍他去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啊，新约就是这样。神他这么厉害，他不可以全部东西做完呢？为什么要我们这些要学习诗歌、要领会啊、要带诗歌、要带小孩子，神自己一个人搞定吗？他这么厉害，可是神没有这样子做，因为他喜欢人服侍他。所以神喜欢人工作服侍他，这个心意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所以神对叫呼召以色列人是呼召这个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跟亚当说要工作服侍他。可是亚当有没有成功？亚当没有成功，亚当失败了。他连那个院子也管不好，那条蛇就进来了。他没有尽责，然后他就堕落。所以亚当失败了，神就要兴起一个新的工作。神的心意没改变，所以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雅各，出现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就在各个国家，他说：“你们要服侍我，你们要做我的祭司，祭司的国度服侍我，照着山上的样式服侍我。我拯救你们出埃及，就是要什么服侍我。神的心意没有改变过。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成功呢？有没有顺服神呢？
没有，
也没有。因为三十二章里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的失败。他们就神叫他服侍他、敬拜他，以色列人就。”神在山上叫摩西说你这个启示，他们就在乡下就敬拜金牛犊。所以以色列人也失败，所以神怎么样？神也不会放弃他的心意。 神就拣选了，就拣选了利未人去继续服侍神，在旧约里服侍神。然后到了新约，神的心也没有改变，他新约主耶稣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呼召我们，他也是要我们服侍他，服侍我们的神。那旧约的服侍的内容就是在教这个会幕里面服侍他，所以在新约服侍的内容就是在教会服侍神。所以神没有改变他自己的目的，这个是神永远的目的，这个就是这首歌要跟我们说的，神永远的目的没改变。这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就是要人，神要人与神同工，彼此配搭服侍，建造这个会幕，好让人这个会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你看出埃及记最后一章里面，当会幕建完的时候有什么事？神的荣耀彰显在会幕上。弟兄姊妹，神今天就要得到这个荣耀啊！那所以六天是工作，可是工作最后呢就是有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工作了服侍神，可是我们没有安息，很累，那我们的那六天的服侍就有问题，就有问题。我们就不是靠着神服侍，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服侍，这样子的服侍就不会有安息。神是很体恤人的，他说你们要六天工作，可是神总给我们安息。第六天、就是第七天，神说以色列人，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你要休息。神你看他多体贴人，不然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七天都上班，七天都工作，可能比中国人更厉害，不打烊，你知道吗？在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为什么？中国餐馆一周七天不关门，圣诞节也不关，一年只关 一天门，就是那个感恩节，大家都不出来吃饭，在家里吃饭关门，其他的时间一年到晚都开，非常的勤力，犹太人也可能也是这样，甚至说安息，安息，要一天有安息。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可是以色列人真的有可以得到安息吗？星期六就是周末，他们也不能真的得到安息，他们身体，神是需要他们身体的安息，可是他们的灵魂得不到安息。我们的灵魂也要得安息，不单是身体，要灵魂的安息。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得安息呢？主耶稣就是说马太福音十一章，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安息。所以当我们服侍神，六天服侍神，天天服侍神，带查经，带诗歌，带领主日学，去传福音，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来到主耶稣这里的话，那到了第七天你就累得已经不行了，不能服，就已经很累了，很累很累，那你就得不到安息，因为你没有来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他的轭是轻省的，与他一同负轭，你就会得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要神跟以色列人有这个律法，可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再守这个安息日，因为这个安息日的主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要真正得到安息就是信耶稣，信靠耶稣，那我们就真正的得到安息。所以这个是安息日要我们所认识的。当启示了安息日之后呢，他就最后一节就说神就在西乃山上把这个两块法板给了摩西。这两块法板在原文里面是见证，两块见证的板，见证的板。为什么他见证什么呢？他见证第一件就是人，神的公义和人的罪。因为第一个法板，其实在32章里面，这一双法板呢将会被摩西敲碎。所以这个第一个法板受到人的罪，可是神是不是这样子就算了？不算他的就把这个法板就当没有这回事？没有啊，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所以神还是给摩西第二次有一双法板。这一双法板呢就放在约柜里面，所以约柜里面就有一双的法板。这个法板是见证的板，圣经说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公义的要求已经被那施恩桌遮盖了，就是我们的主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这个是法板，让我们对我们的见证。好，我们31章 就我们就分享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接着你呼召比撒利，你呼召你所颁发的安息日，让我们认识到主你在教会你的心意，你永远的旨意。主，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听见主你的呼召，愿意来到你的圣殿来服侍你，来根据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配搭服侍，好让主我们你不单止我们能够得到安息，也要主你能够得到安息，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